Skype 通话中国全面被停，专家揭内幕。中国罕见获海参崴使用权。东亚国收紧对中国签证，部分省成南韩黑名单。关系升温，日啤酒出口南韩首超中国。捷克总统说，中共比俄罗斯更危险，小心温水煮蛙。马克思太空梦 NASA 前负责人加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7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微软的即时通讯软件 Skype 最近无法接通中国手机，甚至连座台电话亦都打不通，引发海外华人圈的大量关注，纷纷揣测背后原因。有熟悉中国电信营运业务的旅美电信专家透露，中共当局为了政治安全，宁愿切断国际通话。好多在海外用惯 Skype 和国内联系的华人，近日在社交网络论坛表示 Skype 突然无法接通国内电话。有人说，我在美国由上星期起就打不到。不少人回应说，我屋企都打不通。还有人投诉太护心了，就快跟北韩一样了，质疑当局的网络防火墙又是升级。目前由美洲到欧洲，由台湾、马来西亚到澳洲，都反映同样的问题。无论用 Skype 打去中国边个地方，都显示一个提示话，你的连线太弱，请稍后再试。Skype 的中国营运商时光谱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在5月6号就贴出紧急通知话，因为技术问题导致 Skype 暂时无法拨打中国大陆地区的电话。相关技术人员正在全力处理，请大家耐心等待。而美国直谷电信无线业务及网络宽频工程师中山15号向大纪元表示，时光谱其实是中共党传媒光明日报的子公司，今次事件背后可能是当局通过防火墙的技术能力和政治安全的政策要求，和微软谈整顿改革措施。他推测，以目前当局对 Skype 能够做到识别它的业务，但是不能够识别敌我用户，所以首先在技术上关闭整体业务，强迫 Skype 在下一个版本解决敌我识别问题，就是做用户身份鉴别以及做通话存档。中山说， Skype 的使用者包括很多反共反极权压迫的话题，还有海外媒体访谈境内政治意见者，亦都有一部分潜在的逃亡者建立海外联系，亦都是依靠这个 Skype。 微软在中国有很多既得利益，以前因为有很多外资公司在中国都要用 Skype， 中共政府不想得罪那么多外资公司，所以之前这个是模糊地带，现在外资公司走得差不多了，当局亦都不再顾忌。他说，目前的营运商是完全姓党的，宁可不赚这个钱，亦都要限制 VoIP 网络电话的业务，尤其限制 Skype 的业务。他还提醒，无论是用什么方式通话，只要通过中国电信接驳的，一定会全部被监控，都有录音。他这一套本身就是间谍情报系统，你谈什么敏感话题，能够有 80% 几的识别率。他说，中共的通讯网络系统都是做这种邪门歪道的事，做缺德的事，希望将这些事揭露出来，等国际社会知道。中共和俄罗斯双方日前罕见达成协议，由6月1号起，俄罗斯准许中国使用海参崴港。海外传媒分析认为，这是陷入俄乌战争危机的普京被迫向习近平送上的礼物。海参崴原本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在江泽民当政时期出卖了给俄罗斯。中共海关总署近日发表的2023年第44号公告说，增加俄罗斯海参崴港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6月1号起生效。这意味着俄罗斯在时隔160几年之后重新对中国开放重要的枢纽港口。中国东北内陆地区将会打开出海通道，以后中国东北城市运往内地的货物 将会大大节省运输时间和成本。以往东北三省货物运去中国内陆城市，一般是首先运到1000公里外的辽宁省港口装船，但是使用临近的海参崴，只是需要200公里左右的距离。有分析认为，中方重新获得海参崴使用权，意味着中俄双方各有所图。俄罗斯由于被欧美持续制裁，被迫向习近平送上这份礼物，亦都藉此可以为双边贸易提供更大方便。南韩朝鲜日报报道，俄罗斯之所以向中方送上这份大礼，是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严重消耗国内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中方的帮助。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但是随着作为大客户的西方国家在开战之后和俄罗斯反面，俄罗斯开始彻底依赖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华民国以来的中国历代政府都不承认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上述不平等条约，但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党魁之后，1999年和俄方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包括将海参崴在内的大片中国土地划了给俄罗斯。据新唐人百年真相节目数据统计，江泽民在位期间出卖了大片中国领土，分别给了俄罗斯、一些中亚国家和越南等，面积超过170几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几个台湾。自由亚洲报道，近期日本、南韩和泰国等地全面收紧中国护照持有人的入境签证。相关人士表示，中国护照持有人申请南韩签证，难道比得上入境美国？而南韩将居住在东北、内蒙古等地的居民纳入黑名单。泰国就将中国人落地签证限期缩短到15日。据报道，现时旅居南韩的李女士说，日本对中国公民到日本旅游签证全面收紧。日本对中国人有多种签证，一次入境签证可能仲唔系好严，但系三年、五年多次的出入境呢一类签证，在疫情前好容易获批。而家对中国人申请签证收紧的情况就非常严格，被拒签的机会率非常大。经常往返南韩、日本和泰国的李女士补充说，南韩未开放对中国护照持有人多次的入境签证，但是对中国人的入境签证就好严，入境的时候被盘问得非常仔细。而泰国就针对中国人原有的落地旅游签证是30日，今年的落地签证只是得15日。好多人都设法申请旅游签证，以前没有拒签的个案，但是最近拒签就非常频繁。另外，印尼的巴厘岛现在针对中国人制定新的旅游政策，亦都正在收紧。现时旅居美国的张醒琪说，他曾经协助多位中国人申请南韩签证，发现要求中国居民提交的文件相当于申请美国签证。奇怪的是，连旅游签证现在都非常困难，申请人需要提供物业、工作证明、社保、保险，还有存款等各种证明。还有多位网民表示，近期南韩对中国很多省份居民的签证申请直接拒绝，辽宁、内蒙古、山东、河北、浙江和福建等地的办理签证干脆就不接，等于是入了黑名单。张醒琪认为，南韩可能由美国政府移民机构获得中国非法移民数据，并且以此制定对付中国非法移民的政策。南韩和日本解冻之后，关系持续升温。南韩官方5月15日公布数据，南韩啤酒爱好者再次对日本产生好感。4月份由日本入口的啤酒量大幅增加，超过了由中国的入口量。据南韩海关总署的数据，南韩4月份由日本入口3870吨啤酒，是去年同期的9倍几。而4月份由中国入口的啤酒就降至2226吨，那是自从2019年7月以来 南韩由日本入口的啤酒量首次超过中国，咁亦都系两个美国盟友之间关系升温的最新迹象。南韩在四月份正式将日本恢复列入贸易优惠待遇国家的名单。南韩同日本2019年因为二战期间强征劳工问题引发了外交争端。南韩总统尹锡悦上任之后力求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今年三月宣布南韩放弃要求日本赔偿二战期间被强征的南韩劳工。南韩将会设立政府基金来赔偿战时强迫的劳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他希望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他说，在目前战略环境下，迫切需要加强日韩关系。日本今年是七国集团 G7 的轮值主席国。5月19号至21号在广岛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同时邀请了尹锡悦参加。届时南韩、日本和美国将会举行三边会谈。第六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15号在丹麦揭幕。捷克总统帕维尔和爱沙尼亚总统卡拉斯等人受邀演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以录影的方式支持。捷克总统帕维尔在会上将矛头指向中俄，警告中俄两国不要想用武力或者温水煮蛙，又或者是经济等其他方式来蚕食鲸吞民主世界。帕维尔在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控制住乌克兰，他将会进一步向西推进。而目前乌克兰压制住俄罗斯的目标，基于我们和乌克兰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容纳乌克兰加入我们的行列。他提到中共的时候指出，中共是比俄罗斯更危险的竞争对手，和俄罗斯不同的地方在于拥有确实的实力，正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获得主导发言的权力。他说，过去大家和中国互动只是看到经济方面，但是中共的战略利益和社会核心价值和西方有根本的差异，无意和他国建立对等伙伴关系，而是企图支配世界，因此长期来看，中共的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俄罗斯。他认为很多西方政客没有意识到和中共打交道相对的威胁，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他提到，目前中共已经利用现代殖民的方式在很多非洲国家掠取矿产资源，更声称要统一台湾。他指出，这又是价值观的冲突，台湾一方是自由和民主，而中共就是对自由的压制。中国正在利用目前俄罗斯的颓势和西方国家加入支援乌克兰的局势来获取好处。北京当局亦都知道，如果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会对它本身和西方连结的经济产业链会造成严重而且深远的影响。帕维尔表示，多数国家尊重一中政策，捷克亦都有自己的一中政策，将中国和台湾定位为一中两制，认为台湾的制度应该保留下来，这一点和中国的一中一制不同。据本台希望之星财经 TV 报道，四月底退休的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载人航天业务前负责人 Cathy Ludus 决定加盟 Tesla 创办人马克思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将会就任该公司位于德萨斯州的 Starbase 星舰基地的总经理。届时 Ludus 要监管 SpaceX 龙飞船的开发。如果计埋2020年加盟 SpaceX 的 Justin Meyer， Ludus 就是第二位退休并且加盟 SpaceX 的前 NASA 负责人。希望之星财经 TV 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两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敬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刚刚新华社发表短评，人民军队不容冒犯，必须敬畏，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每个字都不容冒犯。 咁为笑果文化栋笃笑事件定性。本来栋笃笑演员司浩唔算系最出名噶，就系因为讲咗最松鼠嘅野狗，令佢联想到八个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而被举报。经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全网封杀，全世界就出咗名。有网友睇到新华社嘅回复，直接就有啲兴合合。听讲军队系国家嘅军队，国家系为人民利益而存在噶。军队政党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要对人民保持敬畏。没有听过调翻转头，人民要对军队保持敬畏。是哪个忘记摆正自己的位置呢？是哪个着囚勾占，将自己当成主人呢？还有网友说，这个笑话最多三秒钟就讲完，觉得好笑就笑下，不好笑就不笑咯。被冒犯了就皱下眉头，最多五秒。下一个笑话就会冚咗呢个笑话，边个都唔会记得。而家好啦，全世界华人圈都知道咗，好快英文媒体亦都会有报道，成为世界历史嘅一个笑话，万古流传。作为包袱本身一啲都唔好笑，反而系包袱导致嘅事件，比包袱本身更加栋笃笑。仲有网友话，如果非要我讲这个笑话哪里不合适呢？我的知识觉得用可爱的狗狗来比喻中国的爪牙是有点不适合的。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